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现在是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开始今日的崇拜。
现在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的崇拜。
请会众一同肃立默祷。
请会众一起肃立默祷。
我们仍然站立，同心献上祷告。
我们仍然站立，同心献上祷告。
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
昔在、今在、永在的三一真神。
昔在、永在、今在的三一真神。
我们的阿爸天父。
我们的阿爸天父。
今日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
今日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
俾我哋弟兄姊妹可以一同聚首。
那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同聚首，
用心灵诚实敬拜你，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
你创造天地万物，
你创造天地万物，
更创造秩序，
更创造秩序。
使到宇宙万物运行其中，
使宇宙万物运行其中，
各安其分，
各安其分，
各守其事，
各守其职。
你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
你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
来啊，我们应当称谢耶和华。
来呀、啊，我们应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
凡仰望他的，必有荣光。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让我们屈膝敬拜。
让我们屈膝敬拜，
用我们的嘴唇献上赞美祭，
用我们的嘴唇献上赞美祭，
感谢主，
感谢主，
你设下完美的救赎大计，
你设下完全的救赎大计，
使到世人能够在最终回转，
使得世人能够在最终回转，
接受主耶稣的舍身大爱，
接受主耶稣的舍身大爱，
与神和好，享受丰盛永远的生命，
与神和好，享受丰盛永恒的生命，
更加给他们用生命去见证，去传扬充满主耶稣荣光的福音，
更加让他们用生命去见证，去传扬充满主耶稣荣光的福音。
我们感谢主充满在地上设立教会，
我们感谢主 在地上设立教会，
俾我哋同受一灵，一同成长。
让我们同受一灵，一同成长。
能够在各样圣工上有份，
能够在各样圣工上有份，
学习活出主耶稣的样式，
学习活出主耶稣的样式。
求圣灵扶持我们，
求圣灵扶持我们，
指导我们，洁净我们，
指导我们，洁净我们。
凡事认定主，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凡事认定主，不依靠自己的能力，
不追求自己的旨意，专心跟随主，
不追随自己的旨意，专心跟随主，
真正降服在主的旨意之下，
真正降服在主的旨意下，
常存感恩的心，结出平安的果子，
常存感恩的心，结出平安的果子。
终于我们又感谢主，
我们又感谢主
赐给我们家中的小朋友，
赐给我们家中的小朋友，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建立他们认识主的根基，
建立他们认识主耶稣的根基，
从而得到生命中无限的恩典，
从而得到生命中无限的恩典。
今日的敬拜，
今日的敬拜，
求圣灵运行我们当中，
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无论是诗歌听到，
无论是诗歌听到，
我们都能够清心地一起诵读，
我们都能够清心地一起诵读在诵读，
一起垂听，
一起垂听，
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愿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诚心祷告，
诚心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而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而求。
阿们。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用诗歌去赞美我们的神，
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要赞美耶稣的名，
我要赞美耶稣的名，
他赐给我们喜乐与荣光，
他赐给我们喜乐与荣光，
赦我罪赐自由，
赦我罪得自由，
圣殿充满赞美，
圣殿充满赞美。
Thank you.
坐。
请坐，请坐。而家系我哋读经嘅时间。
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
让我哋用方便嘅语言一同诵读神嘅话语。
让我们用方便的语言一同诵读神的话语。
经文选读四十一。
经文选读四十一。
传扬福音。
传扬福音。
好，一起开始。
好，大家一起开始。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犹太人和希利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如经上所说，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牧养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下面我们继续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就当遵他而行，
就当遵他而行，
凭你意行，
凭你意行。
我是你。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行，
你们如此行，
是理所当然的，
是乃是理所当然的。
主耶稣，求用我一生。
主耶稣，求用我一生。
献上活祭，
献上活祭。继续，我们读出今天的讲道经文。
接着，我们读出今日的讲道经文。
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至一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三章七到十一节。
好，大家一起。
好，我们一起。
那
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知识，
查见
有荣光。
甚
至以
色
列人因摩西
面
上
的
荣
光
不能
定
睛看
他
的
脸，
这
荣
光原是渐渐褪去
的，
何
况那
属灵的
执事
岂不
更
有荣
光
吗？
若
是定
罪
的
执
事
有
荣
光，那
称义的
执
事荣光
就
越
发
大
了。
那
从前
有
荣
光
的，
因这极
大
的
荣
光
就
算不
得有
荣
光
了。若那废掉的
有
荣
光，
这长存
的
就
更
有
荣
光
了。
感谢主。
在开始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
在信息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
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
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更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更加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帮助我们。
因为你帮助我们。
你更保守我们。
你更加保守我们。
你不仅赐下了你的生命给我们。
你不单止将你的生命赐下给我们。
让我们也能够在当中来享受你从你而来的生命。
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里面享受从你而来的生命。
让我们更愿意渴望将来能够跟你一起，
让我们能够更加渴望将来能够与你一起，
能够在你永恒的生命里面，
能够在你永恒的生命当中
与你同行，与你同在，
与你同行，与你同在。
愿主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愿主你祝福自己的话语，
愿主你自己的使用，
愿主你亲自的使用。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刚刚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今天我们要看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经文。
刚刚主席已经带领我们看过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至十一节。
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也你也可以方便打开的话，就打开，我们一起看，从经文一起来学习。
如果大家方便的，你们可以打开手上的圣经，与我们一起来学习。
相信刚刚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相信大家刚刚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里面一直重复的一个字，
你会发觉在当中一直重复的一个字
是什么？
是什么字呢？
是不是就是荣光？
是不是荣光这个字？
荣光，荣光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荣光，
荣光这个字在我们中文里面翻译成为荣光，
来自于希腊字的 doxa，
来自于希腊字的 doxa。
那个 doxa 这个字呢
？doxa 呢一个字呢？
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非常的普遍。
其实喺新约圣经里边系非常之咁普遍。
大概有出现167、168多次哦。
大概喺当中出现咗有167或者68次之多。
保罗的书信里面，
喺保罗嘅书信里边
就占了79次，
就占据咗70几次。
单单在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
单单在哥林多后书里面
就有18次，
就有18次之多。
这个 doxa，
这个 doxa 的
字，在这些经文里面，
在这些的经文当中，
也有被翻译着荣耀，
亦被翻译成为荣耀，
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荣光，
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荣光，
还有荣美，
还有荣美，
还可以翻成荣华，
亦都可以翻译成为荣华。
doxa 这个希腊字。
doxa 这个希腊的字，
其实它原本的意思，
其实在当中原本的意思
是来自一个docio 的动词，
是来自一个 docio 的这个动词。
这个动词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动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你自己个人的一个意见，或者是一种想法看法，
就是你用你自己一些个人的意见想法或者是看法
来评断一件事物的价值，
你都评断一件事物它的价值。
但是这个字到了主前的一到二世纪的时候，
但这个字到于主前一至到二世纪，
这个字就产生了一个变化，
这个字就产生了一个变化。
主要是因为希腊文的74译本，
主要是在希腊的74译本，
他用这个 doxa 这个字，
他用 doxa 这个字
来翻译希伯来文的 kabo，
来到翻译希伯来文那个 kabo 这个字。
kabo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荣耀尊荣的意思。
kabo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荣耀尊荣的意思。
是，也是一种赞美，一种敬拜的意思。
也都是拥有一种赞美和敬拜的意思。
主要是用来描绘这位神的属性。
主要是描述这位神他的属性。
那种神那种不可言喻的那种荣耀的一种彰显，
是神那种不可言喻的那个荣耀的彰显。
其实 doxa 这个字，希腊文这个 doxa， 它的意义非常的广泛。
其实 doxa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的意义是非常之广泛，
你很难找到一个英文字或者中文字能够将它翻得完全，
你很难找一个中文或者英文字来将它翻译完全的。
所以学者他们把 doxa 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这样做这样的解释，
所以学者就将 doxa 这个字它字面的意思就翻译成这样，
把它当作是能够唤起一种美好评价
价的事物，
将佢能够当装饰一种唤起美好当中评价的意思。
而这个事物本身呢，它就具有它该本有的那种本质上面的一种价值。
这个自己其实佢本身嗰个咧，系专有嗰个荣耀嘅价值嘅本质喺当中。
不管是希伯来文的卡布。
唔理係希伯來文嘅 kabod，
或者是希臘文的 doxa，
或者係希臘文裏邊嘅 doxa，
都是為了要表達上帝的那種實質、那種本質上、那種無限的內在的價值，
都係能夠表現出上帝嗰個實質本質嗰個榮耀嘅價值嘅意思。
就是用來要描繪神的榮美，
係要嚟描述神嗰一種嘅榮美。
我们信徒之间，我们常说我们要渴望神的荣光。
信徒之间，我哋时常嘅讲，我哋要渴慕神嗰一个嘅荣光。
到底神的荣光究竟是什么？
到底神嘅荣光又系啲乜嘢呢？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保罗喺哥林多前书里边，
当他谈论到信徒将来复活的时候，
当佢谈论到信徒将来嘅复活。
他在15章41节，
他在15章41节，
他也提到说，日有日的 doxa， 月有月的 doxa， 心有心的 doxa， 这心和那心的 doxa 也都有分别的。
他提到日有日的 doxa， 月有月的 doxa， 星有星的 doxa， 这个星和那个星的 doxa 都是有分别的。
这是对日月星辰那种不同的形象荣耀来说的，
这个是对于日月星辰那种不同的形象 doxa 来到是预表。
所以有关荣耀，其实我们在讲荣光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其实在讲谈论荣光的时候，
荣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荣光这个的概念
其实是非常主观的，
其实是非常之主观的，
除非有那么一位上帝，
除非有这样的一位上帝，
否则我们对荣光的那种颂赞，
否则我们对于荣光的那种颂赞，
那种的追求，
那种的追求，
可能只是我们个人喜好的一种表达，
可能只是属于我们个人之中的喜好的一种表达。
这就像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审美观一样，
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同的审美观一样。
当我们在评断一件事物是不是美的时候，
当我们评价这一件的事物是不是美的时候，
其实都掺杂着我们个人的主义，或者是一种相对的一种比较下的一种主的因素掺杂在里面。
其实都是相对来讲是掺杂了我们自己个人在当中的那句那一对那一个的相对性的意思。
比如说假设你跟另外两个人，
假设你跟另外两个人
在日落的时候，
在日落的时候，
你们一起站在大峡谷，
你们一起站在一个大峡谷的里面，
你被这个眼前的一个景色深受感动，
你被眼前那个景象深深地感动，
哇，这真的太美太漂亮太壮观了，
哇，真的太过靓太过美太过壮观了。
站在你旁边的这个人，
站在你旁边那个人，
他说：“这有什么好看的？
哎，有啲咩唔好睇啊？
不是又大又丑的一些山谷吗？
唔系，有啲又大又丑嘅峡谷而已。”
另外第三个就说了：“
哎，另外第三个人就会讲啦。”
我想我听到了你们两个在描述，在说什么？
我谂你哋，我听到你哋两个人各自嘅去发表你哋。
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有效的一个陈述。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理有效嘅一个陈述。
的确啊。
的确。
除非有比我们人类更高的一种审美的啊，一种可以说是我，如果我们可以去到法院去裁定真正什么叫美，一个更高的一个审美的诉求的法院，
其实是比我们来讲是个人的那个最高的诉求，或者好像法院里面对那个事那个物件是有一个最高的法求的审美的眼光在里面。
否则其实刚刚我跟他的对这个景色的描述都很合理。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刚刚我和他我们对那个景色的描述所作出的客观的评价都是很合理的。
因为我们都有个人的审美观。
因为我们自己个人的审美观。
但是呢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喜欢我们自己对那种真善美的那种判断。
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自己作出那种真善美的判断，
被旁边的人当作是，这是你个人的特质，这是你个人的喜好，
而被旁边的人指出，你只是你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感觉而已。
为什么我们会有那样子的一个渴望，想要说我们所认定的，我们所判断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
为什么我们自己个人的所作出或者渴望，对于我们所表达出那个审美是这么？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哪里？
原因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那里赋予我们的对感受的一种判断力。
原因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从上帝而来所赋予的一种感觉的判断能力。
当我们讲到所谓的荣光的时候，
当我们讲及到所谓荣光的时候，
它应该有一个比我们个人的喜好更大，而且是更能够持久的那种意义在里面。
它应该是比我们那个个人能够有一个更大的或者更好的喜好在当中，那个持久的意思。
这种终极的对终极意义的那种渴望，
一个对终极那个意义的盼望，
更能够显示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而被造的那种证据，
更能够展示出我们是按照上帝那个形象被造出来的那个展示。
我们对荣光的认识还有渴望，
我们对于荣光那个认识和渴望，
是建立在我们相信有一位有位格的上帝，
是建立于我们认识一位有位格的上帝。
他创造了万物，
他创造了万物，
并且给予万物形体还有他的目的，
并且是给万物他属于他们自己那种形体和那种目的。
而万物 所外在的这种形象，
而万物的外表的那个形象，
还有从内里面表现出来的那种 荣光荣耀，
同时是在内在而展示出来的那种内在的荣光荣美，
是跟这位造物主有关的，
是跟这位造物主有关系的。
我们试着来想一件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我们尝试去想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一件事，
究竟在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到底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又是怎样的呢？
那个时候只有上帝，
那个时候只有上帝，
没有别的，
没有第二个人，
在他没有开始，
在他没有开始，
因此这位神他的所事，
因此这位神他的所事，
绝对不是由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造成的或是来决定的，
并不是在他自己以外的一些事物或者人去造成出来的或者是决定出来的。
这位神他一直就是他自己，
这位神他一直就是只有他自己，
是不变的，
是不变不改变的。
圣经用自由拥有来描述这位神，
圣经用自由永有去描述这位神。
因此如果我们在这个被造的世界里面，
因此我们在这个被造的世界，
如果我们看到某一件事情是非有荣光的话，
如果我们看到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物有是非当中的荣光出来的话，
它的根源还有它的起源，
它的根源或者是它的起源，
都是来自这位上帝，
都是来自这位上帝。
那么上帝的荣光，
那上帝的荣光
必定是永恒的一个荣光，
必定是那一种永恒的荣光。
那什么是上帝的荣光？
咁乜嘢系上帝嘅荣光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从某一种意义上嚟讲，
还真的是很难回答，
系好难喺当中作出适合嘅回答嘅噃。
因为没有一种荣光的一种模式，
因为冇一种荣光或者某一种嘅模式，
我们就说哦，上帝就是那样。
哎，我哋就话，哎，上帝就系咁样
嘅。所以上帝是就是荣耀的。
所以话上帝系荣耀嘅。
如果有那么一种的模式，
如果有那种的模式
可以来衡量上帝的话，
可以用来衡量上帝的话，
那也只有神自己，
亦都只有神他自己，
没有任何的一个模式，
冇任何一个的模式
可以来真正的描述衡量说上帝的荣光，
可以真正的衡量或者描述出上帝那种的荣光。
上帝本身，
上帝的本身
其实可以说是所有其他荣光的一种绝对的原始那种原始的一个模式，
其实是所有的荣光当中那种绝对的原始的一种荣光。
因此答案看起来也很简单，不是吗？
所以大家这样看是不是很简单呢？
荣光就是神的一个活现，
荣光就是神的一种活现，
他的智慧是荣耀的智慧，
他的智慧是属于荣耀的智慧，
他的全能是荣耀的全能，
他的全能是荣耀的全能，
他的公义也是荣耀的公义，
他的公义也都是荣耀的公义，
他的爱也是一种荣耀的爱，
他的爱也都是属于一种荣耀的爱。
但是要让这些所有神的属性，
但是要让所有这些属于神的属性，
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荣光，
每一个都拥有他自己本身的荣光，
不单单只是因为他们是无限的，是不变的，是永恒的，
不是单单指出他们是不会改变 的无限的或者是永恒的。
比如说我们全能也有可能是无限的，是永恒的邪恶，
或者是我们的
比如说
譬如说
全能，
我们的全能都是那种永恒的无限的，
那么全能就不荣耀了，
咁全能就唔荣耀啦。
上帝的属性，
上帝嘅属性
是从他们这种彼此之间的关系，
系从佢哋当中彼此之间嘅关系，
得着了一种无限的荣耀，
得着咗一种无限嘅荣耀，
全能的荣耀，
全能嘅荣耀，
不能没有公义的荣耀，
唔能够冇公义嘅荣耀，
公义的荣耀，
公义嘅荣耀，
不可能没有爱的荣耀，
唔可能冇爱嘅荣耀，
就好像一个壮观非常美丽的景色一样，
就好似一个非常壮观美丽嘅景色，
不是单单有一个独立孤立的一个元素构成的，
唔系单单有一种独立或者系孤立嘅元素所形成，
而是有种种相关的因素来相互的关系啦，或者这种比不同的比例相互的作用呈现出来的，
而且是从各种不同的相关的比例形式在当中结合出来的，
所以我们所谓的人的荣光，
所以我们只讲所谓人的荣光，
或者说人的荣耀，
或者是人的荣耀，
也是这样子的，
也都是这样，
属神的人的荣光，
属神的人他的荣光，
最终也是这样，
最终也都是这样，
正是上帝所有的属性，
正正是上帝他所有的属性，
连同他们的那种无限性永恒性，
连同他那种无限性和永恒性，
有着他独特的一种比例，
有他独特当中一种的比例，
相互的作用，
相互的作用，
而且是和谐的一种存在，
而且是和谐的一种存在，
构成了上帝的荣光，
构成了上帝那种荣光，
并让上帝成为世界上所有荣光的基础，
并且是让上帝那种荣光成为世界上面所有荣光的一种基础。
那么这种无限的属天的这种荣光跟我们对荣光的那种渴望有什么关系呢？
而这种无限的属于上帝那种荣光对我们所渴望我们当中的荣光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相信，
其实我相信，
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
要想更深一点，
要想深入一点，
在你心里面的深处，
在你心里面的深处，
都有那种对荣光的一种渴望，
都有那种对荣光的渴望，
好好的去想一想，
好好的去想一下，
为什么你会想要去那些有名的景点去旅游，
为什么你要去那些有名的景点去旅游呢？
为什么你会在你的家里面或家院子里面去种一些树木啦、花卉？
为什么你要在你的家里面或者家的园子当中去种一些树木花草呢？
为什么你会想到说把你的房间这个墙壁的颜色再重新粉刷一次？
那你会想为什么你要将你房里面的颜色重新的换过一种颜色游上去呢？
为什么我们发现在洞穴里面的墙壁上作画的不是猴子画的，是人画的？
为什么你们会看到在洞穴的当中墙壁上面有一些画呢，是一些始祖的人画上去的？
为什么我们 所知道这些人类的部落里面，
为什么我们知道人类的部落当中，
你会发现有一种很漂亮，我应该用漂亮，因为这是我自己个人，一种某种形式上的这种艺术，
又在某一种形式上面拥有一种艺术，
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手工艺，
或者是可以讲一种手工艺。
这个部落里面为什么会发展那种手工艺，发展那种艺术？
为什么这个部落当中它会发展出某一种的手工艺，或者是某一种的艺术？
其实他们不是为了特别说这个比较好，这样比较好用，或者是怎么样，不是的。
其实他们不是单单要指出啊，这个比较好用，不是这样。
我们刚刚提的那些问题，
我们刚刚所提出的那个，
你好好去想，
如果你好好的思想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
很多时候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
其实我们内心都有一种渴望，
其实我们的内心当中
带着一种
渴望，
带着一种渴慕的心去想要得着的，
带着一种渴慕的心想在当中得着。
我们渴望被一些非常难得一见的那种伟大来感动，
我们渴望能够看到一些难得一见的影像或者 去得去睇到。
我们能够渴望，我们就是那种渴望荣耀的那种愿景，那种 vision， 我们看我能够看见。
我哋就喺当中渴望嗰种荣耀嘅嗰种愿景，我哋让我哋能够睇到。
这是我所相信。
呢个系我所相信。
而且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而且我相信喺每一个人嘅心中。
其实都对这个荣光有无法抑制的一种渴望。
其实都对呢个荣光有一种无法抑制嘅渴望。
这种渴望之所以会存在。
呢一种渴望之所以会存在。
原因是因为上帝是那极致荣光的那一位。
原因是上帝是那位极致荣光的那一位。
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他就是要让我们来渴望他自己。
他就要我们去渴望他自己。
即便我们看到这个世上，
即便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之上，
很多一些对荣光有非常变态的一种渴望，
很多有对荣光有一种非常变态的渴望。
很多人很喜欢看竞技场上那些角斗士，
好多人会睇竞技场上边嗰啲嘅斗士。
哦，他们用很不可思议的那种力量啦、啊，或者那种技巧，然后一种相互的击杀。
佢哋用一种我哋唔识得嘅技巧啊，或者系力量啊，去相互咁样喺当中去搏斗。
就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看古代的武侠片一样。
好似我哋中国人喜欢睇古武侠片一样。
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
我自己就系其中一个。
我渴望去看到这些武侠片打，哇，好厉害的功夫。
我好中意睇嗰啲武侠片当中嗰啲打斗嘅方式。
我们有那样种的渴望，想要看到，哇，很羡慕。
我哋有一种渴望，想去当中睇到，而令到我哋自己好羡慕。
即便是这样子的一种渴望，
即便系咁样样嘅一种渴望，
也是上帝放在我们内心的，
亦都系上帝放喺我哋嘅心里，
叫我们可以去渴望那最好、更美好的。
要我哋去渴望嗰个更好、最美好嘅。
只不过是当下那种渴望，只是被扭曲的一种不完全的一种渴望。
只不过当下嘅嗰种渴望系被扭曲咗，而同埋唔完全嘅一种渴望。
由此可知，我们的渴望是对上帝而有的一种不完全的渴望。
我们对上帝那种拥有不完全的一种渴望。
因为一切只要是低于上帝的任何事物，
因为只要一切低于上帝的任何的一切事物，
都不可能满足我们，
都不可以满足我们。
唯有他，
唯有
唯有这位上帝才是荣美的，
唯有这位上帝才是荣美的，
唯有这位上帝才能满足我们对荣光的一个渴望，
唯有这位上帝才对我们可以满足到个荣光的渴望。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在这世上只有一个愿景，
在这个世上只有一个愿景，
可以完完全全满足我们那个永不满足的心，
可以完完全全去满足我们那个永远不会满足的心，
那就是上帝的荣光，
那个就是上帝的荣光。
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一点，
唔理你知唔知道呢一点，
我们所渴望的，
我哋所渴望嘅，
就是为着上帝的荣光，
就系为着上帝嘅荣光。
但我们要如何得着上帝的荣光？
但系我哋要点样先可以得着上帝嘅荣光呢？
谁配得去瞻仰这位宇宙至圣的一个创造者呢？
边个先可以配得去瞻仰呢一位宇宙嘅全能至圣者呢？
就好像诗篇的作者所说的，
就好似诗篇嘅作者所讲，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我们都犯了罪。
我们都犯了罪，
亏缺了他的荣耀，
亏缺了他的荣耀。
我们并没有用该有的那种热情 去珍惜珍视这样的荣光，
我们没有用那种我们应该拥有的热情去珍惜，去 珍贵这个的荣光。
我们每一个都是邪恶的，
我们每一个都是邪恶的，
但上帝的眼目是清洁的，
但是上帝的眼目确是清洁的，
他不看邪僻，
他不看邪僻，
不看奸恶，
不看奸恶。
因此罪的工价，
因此罪的工价
就是永远的死亡，
就是永远的死亡。
除非有人干预，
除非有人是干预，
否则我们将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下灭亡，
否则我们就会在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之下来灭亡，
永远与任何的荣光隔绝，
永远与任何一种的荣光隔绝。
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
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
一章九节，他就是这样描述我们世人，
他就是这样去描述我们的世人，
他们要受刑罚，
他们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沉沦，
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离开主的面以及他全能的荣光。
对那些在今世没有见过也没有真正去喜爱过上帝圣洁之美的人来说，
对于那些在今世未能够真正的去认识上帝那种荣光的人来说，
他们所要受的刑罚，
我们所要受的刑罚，
就是将被完全的排除啊，在来世他那能够令人满足的荣光之外了。
就是要将他们完完全全地排除在将来他们能够看到那种的荣光当中，
跟他们无份的，跟永远的无光
分。
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仅犯了罪，
因为我们不单止犯
了罪，而且是在罪中，
我们仍然在罪的当中，
我们变得非常的盲目，非常的顽固，
我们变得了是非常之盲目的，
以至于我们几乎不会被上帝在世界或者在他的圣经里面所要显现的那种荣光来打动，
几乎我们是不可以是能够在上帝在圣经当中那种荣光来打动，
就好像我们的心头里面，
就好像在我们的心头里面
蒙了一条黑色的帕子一样，
蒙了一个黑色的手巾一样，
就带进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
这个就带进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里面。
神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和四章，
神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第三和第四章里面，
为我们描述了我们的困境，
为我们描述出我们的困境，
以及如何在我们的面前，
以及如何在我们的面前
打开那个通往永恒喜乐还有荣光的道路，
打开那条通往荣光喜乐的道路。
让我们一起来跟着保罗的思路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跟着保罗的思路去看这一段的经文。
保罗在第三章第六节，
保罗在三章第六节，
他说他自己是新约的执事，
他说他自己是新约的执事，
也就是新约的传道人，
也就是说是新约的传道人。
旧约，
旧约
是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的律法之约，
是摩西在西乃山之上所颁布的旧约之法，
律法之约，
律法之约，
这个律法是圣洁的，
这个律法是圣洁的，
是公正的，
是公正的，
是良善的，
是良善的，
是指向了真正救恩的啊那个道路的，
是指向了真正救恩的之路。
但是律法本身，
但是律法它的本身，
它就是好像一个书面的一个代码一样，
它就好像书面里面一个代码一样。
除了圣灵恩赐的能力之外，
除了圣灵恩赐的能力之外，
我们可以说律法的作用，
我们可以讲律法的作用，
就是让人意识到罪的问题，
就是让人意识到罪那个问题，
并且宣告定罪还有死亡，
并且宣告定罪以及死亡。
但是自从弥赛亚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
但是自从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死亡并且复活之后，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到了，
一个新的世代已经完全的来
到，也就是圣灵的时代，
也就是说圣灵的时代。
当基督的福音传遍万国的时候，
当基督的福音传遍万国的时候，
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
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
保罗就是承担这个新约的一位执事，
保罗就是承担这个新约的其中一位
执事，他的使命就是要宣告一个好消息，
他的使命就是要宣告一个好消息，
凡相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人，
凡相信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人，
他们所有那些违背律法的行为将被赦免，
他们所有违背律法的行为将被赦免，
所赐予他们的圣灵，
所以赐给他们的圣灵，
使他们能够去履行那个律法里面的公正的要求，
使得他们能够履行律法当中那个公平的要求。
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天读的三章七到十一节里面，
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天所读到的三章七至十一节里面，
保罗就对比了旧约跟新约里面，
保罗就对比了旧约和新约的当中，
他所彰显的一个神的荣光，
他所彰显的神的那个荣光，
第七第八节，
第七第八节，
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我看不用翻，没关系，正如 正如第六节所说的，
正如第六节所讲，
旧约带来的死亡，
旧约带来的死亡，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经义是叫人活，
经义乃叫人活，
经义或作圣灵，
经义或作圣灵，
只有圣灵，
只有圣灵
才能赋予人生命，
先可以赋予人的生命。
因此在第七跟第八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
因此在第七第八节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
保罗要对比的，
保罗要在当中对比的，
就是死跟圣灵，
就是死和圣灵，
他不是要对比死跟活，
他不是要对比死与活，
因为圣灵叫人活，
因为圣灵叫人活。
保罗推断，
保罗推断，
如果上帝对上帝荣耀的光，
如果上帝对上帝荣耀的光，
应该说如果上帝荣耀的光，
如果上帝荣耀的光，
对旧约中的人来说，
对旧约当中的人来讲，
是非常明显的，
是非常之明显的。
那么对于那些拥有了圣灵，
而对于那些拥有圣灵，
而且不单单 只有在文字上面的人来说，
而且不单单在文字上面的人来讲，
上帝荣耀之光，
上帝荣耀之光
就更加的显著了，
就更加的显著。
从小的荣光，
从小的荣光
到大的荣光，
到大的荣光。
保罗用这样的论点在这里重复了两次，
保罗用这个论点在这里重复了两次，
一次是在第九节，
第一次是第九节，
在称义制度下的荣光，
在称义之制度之下的荣光，
肯定是大于那个在定罪制度下的荣光，
肯定是大于那个被定罪之下的荣光。
还有第十一节，
还有第十一节，
那长存的荣光，
那个长存的荣光，
肯定是大于那个会渐渐退去的荣光，
肯定会被大于那个渐渐会退去的那个荣光。
因此保罗确信，
因此保罗确信，
那些因信靠基督并接受圣灵的人，
那些因信靠耶稣并且接受圣灵的人，
而能够成为跟上帝新约有份的人，
而成为上帝在新约当中有份的人，
将会看见远超过旧约荣耀的那种神圣荣光的彰显，
将会超过在旧约当中所看到那个神圣荣光的超越。
但是在十二节之后，
但是在十二节之后，
我们看到了一种对这种体验的一种障碍，
我们看到对这种体验里面的那个障碍。
就保罗来说，
就保罗来讲，
他在第十二节所说的，
他在第十二节所讲的，
他说他所讲的到，他讲到是非常大胆非常直率的，
他说他自己所讲的道是非常大胆和直率的，
他说他不像摩西那样子，
他说他不像摩西那样
用帕子来遮掩他面上的荣光，
用帕子来遮掩他面上的荣光。
当时摩西用帕子遮脸，
当时摩西用帕子来遮住他的面，
以免以色列人看到那个逐渐会退去的荣光，
以免以色列人会看到那个逐渐会退去的荣光。
保罗将这个遮盖摩西脸上的帕子，
保罗将遮盖在摩西面上的帕子，
他看作一种象征，
他看作为一种象征，
就是旧约的那神的子民，
就是在旧约当中神的子民，
大体上是看不到旧约的荣光，只是暂时的，
大体上是看不到旧约那种荣光，只是暂时的，
是会渐渐消失的，
是会慢慢地消失的，
是为着一个更新更荣耀做准备的，
那是为了一个更加新更加荣耀的来作出准备。
正如摩西用帕子遮住他脸上那个退去的荣光，
正如摩西用帕子遮住他面上将会退去的荣光。
保罗在第十四节说，
保罗在第十四节那里说，
直到今日，
直到今日，
旧约的真正的意义，
旧约当中真正的意义，
仍然被遮掩被蒙盖，
仍然被遮掩被蒙盖。
旧约的真正意义，
旧约真正的意义，
是在于指向那超越他自己本身，
是指向于超越他
旧约本身，
旧约本身。
当弥赛亚为罪代赎的日子来到，
当弥赛亚为罪代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那时这个律法，
那阵时的律法
就会被圣灵写在人的心里面，
就会被圣灵写在人的心里面。
但是每逢在读旧约的时候，
但是每逢在读旧约的时候，
似乎就好像一张帕子遮盖了，
似乎就好像一张帕子在当中遮盖一样，
或者就像十五节所说的，
或者就好像十五节当中讲到，
帕子遮住了听众的心思意念，
帕子遮住了听众那个心思意念，
这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
这个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人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现代信徒的问题，
这个也都是我们现代信徒的问题。
怎么样才能把我们心中的帕子揭开？
怎样才能够将我们心中的帕子揭开，
让我们不单单能够看到旧约那个会退去的荣光，
让我们不单只能够看到旧约那个会退去的荣光，
也能够看到新约里面神那超越的荣光，
也都可以看到新约当中神那个超越的荣光。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三十四节，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三十四
三十四章三十四节，他讲述了蒙着帕子的摩西，
当中讲述到蒙着帕子的摩西，
他在转身要进入帐幕跟主耶和华会面的时候，
当他讲述到当摩西转身要进入幔子里面与主耶和华相聚的时候，
他就会揭去他脸上的帕子，
摩西就会将他面上的帕子除去。
保罗从当中得到了一个教训，
保罗在当中得着了一个教训，
他把这个教训应用就在第十六节当中就应用在我们身上，
他将这个教训应用在第十六节，即是应用在我们的当中。
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
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他们的帕子就会几时被除去。
如果我们转向主，
如果我们转向主，
我们对上帝的荣光的那种盲目那种刚硬就会被除去，
我们对上帝那种明目那个盲目的刚硬的荣光就会被揭去。
然后第十七节保罗解释他的意思，
而之后十七节保罗解释他怎么讲的意思，
主就是那灵，
主就是那个灵，
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会得着自由。
但是我们看看，既然在十四节的结尾，
但是我们看看，既然在十四节的结尾，
保罗说只有借着基督那帕子才能废去。
保罗说只有藉着基督那个帕子才能够废去。
所以从这些描述里面来看，
所以从这些所有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
保罗所说的主转向归向主，
保罗所讲述的我们归向主，
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
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
主，所以十七节的意思，
所以十七节的意思就是
主耶稣就是圣灵，
主耶稣就是圣灵。
哦，这个不是，我不是在讲三一论哦。
我不是在讲三一论，
因为这个三一论里面不可以讲说圣子就是圣灵。
我们在三一论里面不可以讲圣子就是等于圣灵。
我在这里保罗要强调的是圣子跟圣灵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这里保罗最主要要强调的就是圣灵和圣子的工作是不可以分开的，
所以归向主就是归向圣灵，
所以归向主就表示是归向圣灵，
我们要向圣灵敞开自己，
我们要向圣灵敞开自己，
寻求圣灵还有他的充满，
寻求圣灵以及他那种充满，
因为圣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
因为圣灵在哪里，那一度就有自由。
如果我们要想要从那种看不见上帝的荣光的那种盲目当中能够获得释放获得自由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从上帝那种盲目的看不到圣灵的当中能够寻求到那种得着释放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有圣灵，
我们就要必须拥有圣灵。
我们原本是保罗常说我们原本是这世界 的奴隶，
保罗时常说我们原本在这个世界上的奴隶，
我们就是被那些 世俗取代这种属天荣光的那种产物下的一种奴隶，
我们就是在世俗当中被那一种奴隶化，以至于我们不可以看到上帝那种圣灵，
因为我们不认识到这位神，
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神，
所以我们在世的日子，
所以我们在世的日子，
我们所追求我们所渴慕的，
我们所追求以及我们所渴慕的
完全都不是神，
完全都不是神，
而是那些低于神的东西，
而是那些低于神的东西，
无形当中我们就成了这个世界的奴隶，
无形当中我就成为了这个世界里面的奴隶，
直到圣灵将那个盖遮盖我们心中的帕子除去，
直到圣灵将我们心中那个遮盖神的帕子挪去，
叫我们可以喜乐的去看见主的荣光，
让我们能够喜乐的去看见神主那种荣光。
十八节里面，
十八节当中
描述了我们被圣灵释放得自由的一个结果，
描述我们被圣灵得着释放的自由的结果，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当一个人归向 耶稣基督，
当一个人归向耶稣基督，
以他为主，
以他为主，
并且敞开心房来接受主的灵，
并且敞开自己的心房去接受耶稣的灵，
让他的灵那种让他的释放的那种 能力在我们当中掌权的时候，
让他那个释放的能力在我们的当中掌权的时候，
这个人的两个最深的渴望就会开始实现，
这个在我们人里面最深的渴望就会在我们当中实现。
因为可以确定的是，
因为可以确定的是，
当他归向耶稣，
当他归向耶稣，
当他接敞开心扉接受圣灵，
当他敞开心扉接受圣灵，
他的心中的眼睛，
他心里面的眼睛，
就会看到那令人着迷令人满意的那种属天的荣光，
就会看到那个令人着迷令人满意的那种属天的荣
光，而且他的生命也会开始被这个荣光来改变，
而且他的生命也都是被这种荣光来到开始去改变。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种倾向，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倾向，
我们会变得像我们所钦佩所仰慕的人，
我们可以会慢慢变向我们所倾钦佩所喜悦的人，
就好像近朱者赤一样，
就好像近朱者赤一样。
所以在这里说，当圣灵让我们看见而且去仰慕这个荣耀主的时候，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圣灵感动我们去开始改变去仰慕我们所看到这个荣光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种不可避免的那种改变里面开始产生的改变，变成像我们的主，
我们就可以在当中开始的产生改变，让我们去倾向于主。
当我们越变得像我们的主，
当我们越变得像我们的主耶稣的
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更清楚地看见他，
我们就更能够清楚地去看到他，
而且能够更有能力 去喜悦他的那种荣光，
而且我们更加有能力去喜悦他那一种的荣光。
但是我们讲到这里，到底荣光是什么？
我们讲到这里，到底荣光是什么呢？
应该可以说，我们所看见的到底这个我们看见的荣光到底是什么？
清楚来讲，是我们看到这个荣光究竟是指什么？
到底是用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感官 去看到的呢？
到底是我们用一种怎样的感光去看呢？
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
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
他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个答案，
他帮助我们去寻找到这个答案。
四章四节的最后，
四章四节的最后，
当我们没有被这个世界的神，也就是被撒旦蒙蔽心眼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被这个世界的神，即是撒旦去蒙蔽我们心眼的时候，
当我们是被圣灵所释放的时候，
当我们是被圣灵所释放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基督荣耀福音的光，
就是基督荣耀福音之光。
基督本是神的像，
基督本是神的形象。
当我们转向了主，
当我们转向了主，
圣灵揭开我们心中的帕子的时候，
圣灵揭开我们心中帕子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光，
我们看到的光，
因为没有光就没有荣美，
因为没有光就没有荣美，
只有黑暗，只有空虚，
只有空虚和黑暗，
没有光就没有荣美，
没有光就没有荣美。
这不是我们可以用肉眼可以看到光的，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用肉眼可以看到的一种光。
但是这不打紧，
但是这个不重要，
因为我们都知道，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肉眼所渴望的荣光，
我们肉眼所渴望的那种荣光，
不会满足我们，
不会满足我们的，
除非我们 所要看的这个荣光，
除非我们所要去看的这种荣光，
我们把这个荣光看作是比我们的道德精神还有一个个人的审美那种外在形式更深层次的，
我们要看这种荣光比我们个人道德审美外在那种需要更加去真实重要的荣光，
也就是那种终极神的荣光，
也就是那种终极神的荣光，
我们才能真正得着满足，
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
所以圣灵赐给我们心眼看见的光，
所以圣灵赐给我们心眼让我们能够看到那种光，
就是福音的光，
就是福音之光。
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是关于上帝还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福音就乃是关于上帝和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
还有他们那种爱的一种磨练的故事，
还有他们的爱当中那种谋略的故事。
他们的谋略要做什么呢？
他们谋略要做什么呢？
为要推翻撒旦统治 下的这些人，
为要推翻撒旦所统治之下的人，
拯救这一群世人，
拯救这一群的世人。
从这个故事里面，
从这个故事的里面，
神人耶稣基督，我们说他是神人，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
我提过讲的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
当耶稣基督荣耀的光远远超越了一切的时候，
当主耶稣基督那种荣光远远超越一切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的故事。
这个正正是我们所述说福音
的故事。那个荣耀，那个荣耀，那个荣光，
那一种的荣耀以及荣光，
是一种可以真正让人心满意足的荣光，
是一种真真正正让人心满意足的荣光。
因为就是上帝的荣光，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荣光，
这荣光是基督的荣耀，
这个荣光是属于基督的荣耀。
基督本是神的像，
基督本是神的像。
当我们在福音的故事里面看见了耶稣，
当我们在福音故事当中看到主耶稣，
我们就是看见了上帝，
我们就是看到了上帝，
我们就是看见上帝一切的丰盛，
我们就看到了上帝一切的丰盛。
圣经经文一直在告诉我们，
圣经的经文一直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信徒，
我们信徒，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其实我们看见了神全能的荣光，
其实我们看到了神全能的荣光。
律法基因肉体软弱，
律法基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有所不能行的，
上帝做了，
上帝做的，
他差遣了自己的儿子，
他差遣了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成为最深的形
状，做了赎罪祭，
做了赎罪祭，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在肉体当中定下罪案。
我们也看见上帝恩惠的荣光，
我们都看到上帝的恩典的荣光。
因为上帝在 基督里，
因为上帝在基督里，
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让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向他们的身上。
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公义的荣光，
我们都看到上帝的公义的荣光。
因为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因为上帝设立了主耶稣成为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
藉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
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因为他用一个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好在今时能够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使到人让人知道他自己的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亦都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
另外，我们也看到上帝智慧的荣光。
另外，我哋都睇到上帝智慧嘅荣光。
因为我们所讲的，
因为我哋所讲嘅，
保罗说我们讲的福音，
保罗所讲我哋所讲嘅福音，
乃是从前所隐藏，
乃系从前所隐藏，
神奥秘的智慧，
神奥秘嘅智慧，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
就系神喺万世之前
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预定使到我哋能够得着荣耀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管你是否知道，
唔理你知唔知道，
你一生当中对荣光的所有的一个渴望，
你一生当中对荣光所有的渴望，
就是这么样一个荣，这么样一个渴望，
就是这样的一个荣光，
基督荣耀福音的光，
基督荣耀的福音之光，
基督本是神的像，
基督本是神的像，
归向基督，
归向基督，
以他为主，
以他为主。
向基督的灵敞开自己，
向基督的灵敞开自己，
那个帕子就会除去了，
那一个帕子就会在当中被除去。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
让我们用诗歌来到回应我们今天的信息。
荣耀的主，
荣耀的主，
还是你要看这个
手机上看。
你创造奇妙，你的能力无限，你的荣耀我们亲眼看见，赞 稣，我祝你永不改变。你的荣美无限，你的慈爱不变，愿万有向你俯伏敬拜。我要站在山巅，将福音传遍，让世界知道
多谢吴牧师啊嘅讲道分享。
谢谢吴牧师为我们正道分享。
啊，而家系奉献嘅时间。
现在是奉献的时刻。
啊，会众仍然可以继续用 e-transfer 记入教会嘅银行户口。
会众仍然可以以 e-transfer 的方法再转入到银行的户口。
或者在实体崇拜的时候放入教会的奉献箱里面，
或者在实体的崇拜当中把你们的奉献放到教会的奉献箱里面去。
好，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
好，让我们同心为现金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亲爱的阿爸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感谢赞美您的恩典，
感谢你的看顾，
感谢您的看顾，
感谢你的供应，
感谢您的供应。
因为如果没有你，
因为没有了你，
我们就不懂得爱，
我们就不懂得去爱，
更不知道生命的真谛，
更加不知道生命的真谛，
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
现在我们能够在主耶稣里面得到各样的福分，
现在我们能够在主您的里面得到各样的福分，
享受到无比的平安，
享受到无比的平安，
这些全是恩典，
这些全是恩典。
感谢主，
感谢主，
俾我哋喺奉献上有份，
让我们在奉献当中有份。
奉献系回应主嘅爱，
奉献乃是回应主您的爱。
求主接纳弟兄姊妹，
求主接纳弟兄姊妹们，
甘心乐意嘅奉献，
甘心乐意的奉献。
求主洁净使用，
求主洁净使用，
帮助我哋能够喺教会事工上，
帮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各样事工之上。
同心快乐地参与，
同心快乐地参与。
但愿各样的事工，
但愿各样的事工
能够令更多世人认识主，
能够让更多的世人能够认识主耶稣，
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诚心祷告，
我们诚心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宝贵圣名而求，
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而求。
阿门。好啊，请会众一起站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请会众一同站立，让我们同唱三一颂。请坐，
好，现在有几扇 家事报告。
接下来我们有几件家事的报告。
首先，我代表教会欢迎大家今日参加主日崇拜。
首先，代表教会，欢迎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
今日我哋有几位新朋友。
今天我们有几位新的来宾在我们当中。
简一言。景志龙，
景志龙，好，欢迎欢迎欢迎，还有
吴凤娟，
吴凤娟，好，谢谢，欢迎欢迎，请坐。
今日我哋崇拜之后咧，请大家留步喺线上嘅可以。在线上彼此问看。
崇拜之后，请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朋友们留步，能够在线上彼此有问安的时间。
实体在教会里面的呢？
实体在教会参加崇拜的弟兄姊妹以及来宾们。
请大家留步，可以去下面分享。茶点同埋互相交流，
请大家留步，可以去到下面，我们可以享用茶点，以至于我们在当中能够彼此的认识、彼此的交流。
喺疫情放缓之下咧，教会逐渐种种活动系恢复正常。
在疫情的慢慢放缓之中，教会的各种的活动也慢慢的恢复正常。
我哋嘅教会嘅崇拜后嘅茶点咧。
教会崇拜之后的茶点，
现在都开放给弟兄姊妹投入参加，
也开放给各位弟兄姊妹们能够投入的去参加这个服事。
请愿意奉献或者参与茶点后清洁的弟兄姊妹或者小组，
请愿意参加奉献茶点，或者是愿意在教会崇拜完了之后，茶点完了之后参加清洁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小组们。
可以在报告板上的登记表上是填上。
大家可以在我们外面那个报告板上面那个茶点的登记那纸上面可以填上你的姓名。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神的带领。
感谢神的带领。
陈浩文和罗雪儿。
陈浩文与罗雪儿。
将于系今个礼拜六，
将在荆州10月26号礼拜六
下午一点，
下午一点
喺圣 Lambert 嘅主恩堂，
在圣 Lambert 的主恩堂里面
举行结婚典礼，
举行结婚典礼，
欢迎观礼，
欢迎大家来观礼，
同颂主恩，
同颂主恩。
好，今日嘅宣布系咁多啦。
今天的报告，家事报告就是这么多。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天气转冷了。
天气转冷了，
大家要保重，
大家要保重。
好，我们这时候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为一些事情祷告。
请各位姊妹同心站立，我们为了一些事情来到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一直在保守我们每一位，
你一直在当中保守我们每一位。
不管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你都与我们同在。
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你都与我们同在。
我们向你献上无限的感恩，
我们向你献上无限的感恩。
主啊，我们也为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
主啊，我们为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需要，在这里我们为他们祷告。
特别为 Elia 的这个能够很快的装义肢，
特别为到 Elia， 我哋希望佢能够尽快嘅装上义肢。
为陈世群姊妹她的状况，
为到陈世群姊妹佢现今嘅状况，
以及有得到 COVID 的弟兄姐妹，
以及喺我哋当中有得到咗 COVID 嘅弟兄姊妹，
我们继续的在这里向你祈求，
我哋继续喺呢度向你祈求。
你的医治的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求你医治的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让他们都能够得医治，
让他们能够得着医治。
我们也在这里向你祷告，
我们都在这里向你祷告，
为逝者的家人，
为到逝者的家人
来祈求你的安慰，
来到祈求你的安慰，
因为人的安慰都不能做什么，
因为人的安慰都不能够做一些什么，
只有主你的平安才能够安慰我们，
只有主你的平安才能够安慰我们的心。
主，我们知道现在气候已经开始进入了寒冬，
主，我们知道现今的气候已经慢慢进入了寒冬之中，
虽然COVID 看起来好像是转弱了，
虽然看起上来 COVID 好像是转弱，
但是因为 COVID 跟流感并存的时候，
但是因为 COVID 和流感并存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很大的变化，
可能也是当中很大的变化。
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都能够随时的警惕在你的面前，
求主你帮助我们都能够随时的有警惕的心在你的面前，
做好我们该做的准备，
做好我们该做的准备。
主，我们也为世界俄乌战争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主，我们都为到俄乌战争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让战争能够早日的结束，
愿战争能够早日的结束。
求你感动两位他们两位总统，
求你是感动俄乌在上的两位总统，
愿意早日和谈能够停止战争，
愿意早日的可以和谈停止战争。
主，我们也为世界的经济问题，我们都知道涨价的很厉害，
主要我们也都为到世界的经济在当中价钱的上涨是很紧张的情况，
求主帮助能够早日的通过这个难关，
求主帮助上到这个经济能够早日的过去。
主，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
主，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我们知道我们只是一个小民族而已，小的百姓而已，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平民百姓而已，
求主你给在上的智慧者能够给每一个人安排最好的解决，
求你是带领在上的每一位智慧的人士可以作出公平的行动。
主，我们也为上个礼拜我们跟两位宣教士能够一起在网上见面，
主，我们都为到上个礼拜我们有机会与两位的宣教士在网上的见面，
主，你纪念这两位宣教士能够放下他的家人，
主，你在当中求你纪念这两对的宣教士，他们能够放下家人
到远方的地方去宣教，
去到远方来到宣教，
加上世界的不稳定，
加上世界的不稳定，
以及经济的需要，
以及经济上的需要，
主，你都帮助他们，
主，都求你在当中帮助他们，
看到他们的眼神里面的伤心，
看到他们眼神当中的伤心，
主，求你自己来安慰他们，
主，求你自己亲自在当中安慰他们，
带领他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力量面对他们的困难，
求你让他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到力量来到面对他们的困难。
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以上的祷告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请接受神的祝福，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跟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同在，阿们。请坐，默祷散会。
请坐，默祷之后散会。